宣召经文，诗篇第八十四篇一到四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感谢主，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和圣灵。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若是在我们的当中还没有享受到救恩之乐，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成为个人救主，主啊，圣灵动工，在他们心里动工，让他们早早的享受救恩之乐。主，我们今天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尊崇你。愿主您的名被高举，让我们真的是属主的人能够得到平安跟喜乐。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下一首是愿你崇高，美哉主耶稣。
Thank you.
灵之歌。
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好，我们先，对不起，我们先朗读祷告文。我们祷告文起，愿你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读经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第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好，今天读经就到这儿啊，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在这个地方一同的来敬拜。主啊，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渴慕来到你的殿宇，主啊，只为了能够单单瞻仰你的荣美。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这是你向我们众人所施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我们不但是思想到你的荣美，主啊，也在你的荣光之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求主这个时候再次的怜悯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啊，在过去这个礼拜的生活中，主啊，我们或多或少得罪了主，也得罪了我们周围的人。求主你的宝血来遮盖，来赦免，特别是许多时候在我们心中隐而未现的罪过，主啊，你都鉴察，你也知道。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更因着你自己的应许跟恩典来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给我们有力量，我们能够靠着主，靠着圣灵，主啊，能够再一次的与主更加的亲近。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扶持，谢谢你的眷顾。主，我们再次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向你仰望，我们向你呼求，我们仍然纪念着在各地，主啊，我们的亲友家人，主啊，还在这个过年的这个期间，主啊，特别求主一一的保守带领他们在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赐给他们有从天而来的真正的平安，有从主那边来的恩典。主啊，让他们不但是身心灵健康，得到主的眷顾，更是能够认识主你自己的救恩。主，我们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亲爱的主，我们更是感谢主，你知道教会的需要。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按照圣经的教导，主啊，今天在我们中间将要设立执事，主啊，我们把这些执事们这些同工再次的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上，求主加添心力，求主加添智慧，更求主在我们这个服事的这个团队上面，主啊，有你自己的恩高，有你自己的怜悯，有你自己的扶持，更是求主把那同心合一的灵赐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不只是同工，甚至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都能够一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求主来怜悯，求主来帮助，求主把那合而为一的灵摆放在我们的中间，求主赐福这些将在你的面前来就任担任这样子一个职责的这些的执事们。主啊，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主的面前领受这个召，领受这样子一个使命，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靠主的恩典能够忠心到底。主，我们谢谢你。主，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习，要来领受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要一同的来敬拜，求主在我们中间来带领，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欢迎大家一同来参加这个啊主日崇拜。好，我们中间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们，新来的福音朋友有没有？没有哈。好，在上个主日已经跟大家啊，在上个主日，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里面，大家已经通过认证，今年教会执事们在我们的中间来担任职务，他们也将于今天正式的就任，为他们来感谢主。据说美国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卡内基，他是专门做企业人才训练的，在他的人际沟通跟人际关系的这本书的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工厂的经理，他遇到了一个难题，那这个难题呢，就是工人的生产的效率非常的差。他跟他的老板说，不管是用什么鼓励的方式，或者是高压手段，甚至是威胁要炒鱿鱼，这些工人还是无动于衷。那这老板就问这位经理说，那现在这一班人完成了几批货呢？经理就说了，六批。于是这个老板他就拿了一支粉笔，在工厂的这个门口的地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六字，然后呢就走了。当上夜班的工人来上工的时候，看见这个地上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六字，就开始打听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早班的人还没有走，所以就说了，而不久前老板在今天早上来问了，说早上的这个早班的工人生产了几批货，他就把早班工人的这个产量写在这里。第二天早上，这个老板又来的时候，就看见昨天写在地上的这个六字被这个夜班的工人改成了七。那天白天班的工人下班的时候，他们也生产了七批货出来，等晚班的工人来上班的时候，听说白天班的工人也做出了他们昨晚相同的成绩，他们就更加努力的生产，结果当他们下班的时候，就把地上的七改成了十。这个工厂在短短的24小时的里面，工作效率提高了66%。这些工人怎么了？老板没有骂他们，也没有威胁他们说要炒鱿鱼，他们为什么突然变了呢？因为他们看见一个他们能够超越的目标。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但是当他们看见地上的这个六的时候，感觉很不舒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能力不是只有六。后来看到七的时候还是很不高兴， 于是他们做出了十的成绩。那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想到，我们是否就以现在为满足呢？我所要讲的乃是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为前提来思考这一个问题。牧师不是要挑拨你，让你去想要买大一点的房子，或者是要再去换一部的新车。牧师这地方所提的乃是要让你去思考今天你跟主之间的关系，要挑战的乃是你侍奉主的情况是如何，不是你个人满不满意，而是你认为主对你有满意吗？特别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想上周我们看见十个探子因为患了蚱蜢恐惧症而报了恶信之后，造成他们那一个时代被数点的20岁以上的男丁全部都倒闭在旷野的惨剧，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继续的来相信神的话语，也可以说他们那个原本是信誓旦旦对耶和华神要忠心侍奉的那个心智被击垮了。这对今天我们立志要侍奉主的人正是一个提醒。在这个执事就任的主日，让我们一同的来思考委身基督忠心的侍奉这个主题。那牧师首先要跟大家一起谈的就是第一讲，献己身做活祭。刚刚大家所读的罗马书第12章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并且是时常听见过这样子的信息。不过希望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多更深的来认识神对你我的心意。首先我们要问的是谁应该聆听，也就是说圣经在这个地方到底是对谁说的。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说，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们，那这里的这个连接词所以，让我们首先知道保罗接下来他所要说的话是有根有据的，而保罗说话的对象就是当时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说就是对基督徒说的。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但是或许对许多的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时常会在一些特别的复兴的聚会中间，或者是说在所谓的宣教大会中，时常会听见讲员借着这两节的经文成为信息，要来呼召基督徒做全时间的奉献，就是把自己献上出来做传道人，要不然就是去当宣教士。因此如果我们的脑海里面有了这样子的想法之后，每当我们一读到这一节经文，或者说我们一听到跟这一节相关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告诉自己说，这不是对我说的，因为我不是要全时间奉献出来做传道人。事实上，一个人要奉献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的话，是要有神特别的呼召。而在这个地方，使徒保罗并不是劝勉基督徒要奉献做传道人，当然在应用的方面可以这样子说，但是神的话在这里是对每一位基督徒说的。因此谁应该聆听呢？是基督徒，也就是你跟我。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地方先调整修正一下自己的观念，告诉自己说，这是神透过保罗在对我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是一位基督徒。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使徒保罗的根据。在我们知道保罗是可以说今天也就是在对我们说话之后，我们就要一同的来看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他是根据什么理由来劝勉基督徒呢？做父母亲的人都非常的有经验，当你在教导孩子应该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你告诉他给他的这个食物要吃完，或者是告诉他不要随便去碰触一些电器的时候，时常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或者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子做？今天我们虽然是大人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来劝勉我们基督徒呢？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这里的所以，我刚刚已经提到是很重要的一个连接词，就是因为前面有原因。好像你告诉你的孩子要这样子做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因为人人都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所以当你开车的时候你不可以闯红灯，因为有速度的限制，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你不可以超速。因为保罗在前面的罗马书一到八章的里面，他已经告诉了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真理，就是根据这些的事实，所以保罗来劝勉基督徒。而这些的事实，也就是保罗在对方所说的神的慈悲，这是保罗劝勉基督徒的根据，或者说是基础。保罗是以神的慈悲来劝勉你，来劝勉我，他以神的慈悲来劝勉我们大家。那什么是神的慈悲呢？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个罗马书一到八章所说的话。我们原来都是生活在罪中，但因着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不论我们的罪有多大有多深，主的宝血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净了。不但这样，我们既因信称义，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可以进入到神救赎我们的恩典中，我们可以盼望神的荣耀，同时还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 使我们能够学习过着一个成圣的生活，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可以得胜胜过我们的软弱的生活，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荣耀。你我，我们本来都是外邦人，我们是局外人，但今日在神的救恩的里面，把犹太人跟外邦人联合在一起，连在一起，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体，不分是犹太人或者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那这就是神的慈悲。那直到今天，这位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仍旧是一样的仁慈怜悯的。有一个故事这样子说道，古代罗马他们在判死刑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把人投入到狮子洞的里面。那有一个仆人，因为他得罪了主人，他只好往远处逃亡，躲在一个山洞的里面。可是他没有想到，突然跳出了一只公狮，他吓得一身冷汗，呆若木鸡。那这只狮子呢，慢慢的走到了他的面前，向他举起一只脚爪，看起来好像是有所请求。结果这个仆人他定睛一看，原来是这个狮子的这个脚上有一根大刺，所以呢他只好壮胆小心地替他拔了出来。然后这头狮子就非常高兴地就离开了。不久之后，这个仆人很不幸被主人抓到了，投进到狮子洞的里面。那这个洞的里面有新进抓来的狮子，非常的凶猛，一见到有人就扑了过去。但是当这头狮子在嗅过这个仆人之后，却向他摇头摆尾表示亲善。原来他就是被他拔了刺的那一头狮子。可见连万兽之王都知道感恩。那今天神既然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所有愿意相信的人都可以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对待这位神？今天我们应当要如何的来对待这位救赎我们的救主呢？也就是我们应当要如何的来回应神对你我的救赎恩典。保罗劝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地方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基督徒应该要做的，基督徒应该要回报神的恩典，基督徒对神的救赎应该要回应他的，是跟奉献有密切的关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考应当如何做。第一，那就是奉献的动机，那应该是主动的，奉献的动机应该是主动的，是出自于我们内心里面对神的感恩 而回应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跟我们原来的本性是不一样的。好像在刚刚的那个故事的里面，那一头饥饿的狮子就是这个样子，是跟这个狮子的这个原来的这种本性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献上是要出于自己的主动，没有错。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在劝勉，那这个字是有鼓励、有邀请、有恳求的意思。因此保罗在这地方乃是提醒我们，他更是在邀请我们应当要如何做，应当要如此做。但是在这个背后，那愿意把自己献上的那个动机是完全出于甘心乐意的，是没有一点是被强迫的。保罗没有强迫你，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死，不像那些动物是先被杀了、杀死了之后，然后怎么样被抓上祭坛成为祭物。但是我们不一样，这个奉献自己是出于你的自由意志，非常乐意的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献上，把自己奉献出来。那第二点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献上的祭物，既然是献祭，那自然就必须要有祭物。就像以撒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上山的时候，他问他的父亲说，柴火都有了，但是献祭的祭物在哪里？所以既然要献祭，那就一定必须要有祭物。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人，而是属于主耶稣的人。保罗他更是向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怎么样？总是主的人。所以保罗在这地方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总是主的人。你将身体献上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去当牧师吗？去当传道人吗？不是的。因为你们是指的每一个基督徒，将身体献上不是指着每一个人都要奉献去成为牧师，乃是说我们未相信耶稣以前，我们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罪恶，让罪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我们顺从自己肉体的私欲，任意的去犯罪。但是如今我们既然已经是信了主耶稣，我们就应当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神，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靠主， 顺服圣经的真理，活出公义圣洁的生活，来见证主，来荣耀神。简单的来说，把身体献上就是指着完全的奉献。那这个奉献就包括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事业等等，都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我们的时间是不能乱用的，都要为奉献主而摆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觉，不熬夜也是在时间、在身体上面来侍奉神。我们要用主给我们的钱财去帮助贫穷人，或者是说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也支持教会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我们要尽力的来侍奉主，可见奉献是必须要把身体先献上。我们要先把身体献上，不肯先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的话，神必定不喜悦。有些做丈夫的对妻子不忠实，但是呢他仍然和妻子同住，仍然供给妻子钱财、时间等等这些，那请问这种丈夫能够证明他是完全的爱他的妻子吗？不能。因为夫妻真正的爱是必须要将整个人献给对方，那这就是舍己跟顺服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关系。若是有基督徒在主日可以但是不肯来敬拜主，你能够说他们爱主吗？我的答案是不能。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交给主以后，神并不是立刻就把我们所有的都拿去，神仍然把这些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使用。我们不再是做自己的主人，我们乃是上帝家的，或者说是上帝的管家，他有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应当好好的来管理，而是要忠心的来侍奉主，随时准备好向主耶稣交账。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最重要的本分，乃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主，遵行上帝的旨意。若是不遵行神的旨意，奉献再多的钱神也不喜悦。当我们去读在旧约，好比在先知以赛亚书的里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见神透过先知在责备以色列人，那些的信息就是这样子。若是我们不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奉献的再多，神也不悦纳。那第三点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祭物的特性。今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事实上是有一点非常的特殊，那就是活祭。 而不是死祭。原来在旧约时代，犹太人奉献的这些的牲畜，这些祭牲是先宰杀过了死了才献上的。请注意，在这个旧约是以死的牲畜为祭物，那跟在新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当成为活祭献上，这是大大的分别。当旧约时代献祭的人把牲畜硬拉到祭坛前，交在祭司的手中，然后一刀宰了下去，牲畜痛死了。但是献祭的人呢，是一无所觉，然后被杀死的这些的祭牲就被放在祭坛上，一切都解决了。但是新约的活祭，一个基督徒是把自己奉献给主使用，却是完全的不同。每一个人是要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他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怜悯，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否定自己的看法，来否定自己的计划、爱好等等。最后当他已经在祭坛上了，各位，他随时还是有可能会收回奉献，他可以从祭坛上跑开，再走回老路。所以奉献自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真的是很难呢。但是活祭的可贵之处就是在这里，因为活祭式的奉献是完全的，是那个甘心情愿的摆上。那这样子的一个活祭所代表的，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愿意把自己的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也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死祭，所以当我们在祭坛上面的时候，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遇到许多人性的软弱的挣扎。我们的这些的软弱的人性都还在的，好比说在结婚之前，男女朋友约会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女朋友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30分钟。这个男孩子怎么回答？真的吗？没有吧，是我自己太早来了。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结婚之后，两个人要出门，先生坐在车子上等着，内心里面就一直嘀咕着时间都到了，不知道还在慢吞吞什么，为什么还不出来。像这种还没有完全死去的旧人自私的个性，不安的情绪还时常会在我们的里面出现，而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想法，不同意见，在夫妻生活中间总是不断的磨练，使得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主来对付老我。当自己愿意再次的走上祭坛的时候，那就是再一次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再一次的来得胜。 有一个人问他的奶奶说，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维护了一份长达60年的感情。那这位奶奶也非常有智慧，她用非常幽默的口吻回答说，他们那个时代什么东西坏了都是想要修理的，但现在是什么东西坏了怎么样都想要换新的了。今天我们要为主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工人、好工程师、好医生、好老师等等，的确作为活祭，就是让圣经的教导不断地来修剪我们自己，不断地来调整改变我们自己，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光才能够照亮在这个世上，让人能够见到神的荣耀，吸引人来归向耶稣。那这可以就可以说这是活祭。在台湾台南市东门长老教会纪念设立100周年的时候，就把这间礼拜堂把它更改名字为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为的就是纪念一位英国宣教士多马巴克里牧师。他是一位由英国长老会差派到台湾去的宣教师，不但在南台湾各地宣教设立教会，还创设了台南神学院，啊，这是在台湾的第一所高等的学府。他也从事文字工作，创办了教会公报，那这是在台湾的第一份报纸。他并且也参与了厦门音的这个汉英大词典的编纂，他推广闽南语的罗马拼音的白话字，而且是第一位把这个活版印刷机引进台湾的人。对南台湾长老会的传道事工、神学教育、医疗事工都有极大的贡献。他一生在世86年，他在其中把他最宝贵的60年为主的缘故他献给了台湾。他死在台南，葬在台南。他16岁生日的时候仍在学校就读，在那一天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主，立志要永远跟随主。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他签了一张献身的契约，而且在往后的70年里，每年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他都在这张契约上面继续的签上他自己的名字，表示他对主的忠诚。在他44岁的时候娶了伊丽莎伯为妻，从此就跟他的妻子一起签名。16年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他继续独自的签名，一直到1934年的生日， 那这是他最后一次签名，在他过世之后，人们才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一张献身契约。在这张的献身契约的里面是这样子写着：我以最严肃的态度完全献在你面前，我立志与昔日管辖我的脱离关系，并且奉献自己在你面前，我的心思意念、身体、财物、时间，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你面前，为了荣耀你的名。愿终身服从你的命令，愿意永远属于你，将一生的主权交给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使我成为服侍你的器皿。这张献身契约所写的内容影响了巴克里牧师的人生，也成了他的侍奉观。这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节的经文可以说是最好的诠释。不仅是传道人，而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人生观，应该有这样子的侍奉观，真真实实的把信仰在生活中活出来。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每一位他的儿女，在今年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委身基督，忠心侍奉主的时候，让我们先学习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完全的献上给主。接着下来我们要来透过这首诗歌成为我意象，希望透过这首诗歌的提醒，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中间得到帮助，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自己的意象。 主啊，我们唯愿再次的安静思想，主啊，我们更是盼望你成为我们心中的意象，成为我们生命的意象，成为我们侍奉的意象，成为我们一生的影像。哦，主啊，再次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但是领受救恩，并且我们能够学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的面前，让你来雕塑，让你来修剪，让你来调整，让你来改变，直到我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像你，直到主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能够越来越显大。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恳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牧师给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让我们委身基督中心的侍奉，成为把我们身体献上，成为神的活祭。现在是迎新的时间，请今天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请您有的话请自己介绍一下。好，那我们都是熟悉的朋友。那我们本年度主题的经文是犹大书第一章第20-21节，我给大家朗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请大家继续为构堂的施工祷告，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也为美国回到上帝的真道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 COVID 的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那还有平时我们有弟兄姐妹有祷告的事项，请与孟牧师联系。那我们还有礼拜四教会的祷告会，所以报告的话，今天有今年新的教会执事会，在今天这个崇拜有就任仪式，请大家留步。那今天有成人主日学，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学是采用欧格里牧师的合神心意的门徒，所以请大家参加，积极参加。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事项是教会有洗礼班，那牧师会带领这个洗礼的课程，是2月1号这个礼拜三每个晚上在7点在 Zoom 上开始，好像有十几个礼拜的课程，所以已经信主并有意接受洗礼的，请尽快跟牧师联络。 好，那今天的报告的事项就到这儿啊。下面是牧师带领的执事就任礼。
啊，首先要代表教会特别感谢新农弟兄在过去四年啊担任教会的执事，为教会、为事工、为弟兄姐妹有许多的摆上，求主施恩赐福。也希望在这休息的一年，靠着主的恩典，你能够更重新得力啊，能够在未来可以更多的啊，大家一起配搭来侍奉。那这时候啊，我就啊，请这些执事们啊，能够啊站列到这个啊台前来啊，执事会的啊主席吕胜军弟兄。负责崇拜的李志华弟兄，负责团契的曹宏弟兄，负责宣教的邓飞弟兄，负责主日学的余杰弟兄，负责青少年事工的罗龙宝弟兄，负责总务的范胜征弟兄，以及负责财务的黄文雄弟兄。这是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聚集要设立教会的执事。使徒时代教会曾设立七人做执事来办理教会的事务，我们也选人来协助牧师，使他更专心以传道祈祷而牧养羊群。这时候请就任的执事们来誓约，你们要领受执事的职务，你们是否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你们愿意当华人恩泽教会的执事，是要忠诚尽职，协助牧师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来荣耀上帝，侍奉他的教会，你们是否愿意这样子做？
愿意。
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教会中唯独他做主，凡是关于教会的事务要依靠他来处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遵行？你们是否愿意顺服华人恩泽教会一切章程和法规？接着下来请教会的会员们起立，请教会的会员们起立。这时候是会员们的誓约，你们已经选立站在你们面前的这八位来担当你们的执事，你们是否诚心实意的来接纳他们？
是。
他们为你们办理教会的事，你们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体贴他们，协助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 你们是否愿意这样子行？
愿意。
关于维持教会的秩序，若彼此有过失、争执或者是误会，应告知长执会来处理，不可到处散播喧嚷，以致影响教会的声誉。你们愿意这样遵守吗？
愿意。
好，请会友请坐。这个时候请执事会的主席李生君弟兄为代表，代表这些的长执，代表这些执事，带领大家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借着2022年提名委员会，还有2022年的执事会，他们的提名，也有会众会员的印证，让我们来做2023年的执事，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虽然也有亏欠神的地方，我们虽然也有软弱的地方、不配的地方，但是我们有这个心志，来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国，尽我们微薄的一点力量。主啊，我们立志把我们自己能够做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学校基督越来越像他的样子。我们也会带我们的家庭来开设祭坛，来侍奉主。主啊，我们也非常尊重牧师长老对我们的领导，他们的典范我们也会遵从，我们也和他们一块来同工。我们也非常愿意和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我们的主，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爱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这是我们的志愿，就像刚才牧师所讲的，我们有我们的老我，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私，我们也有非常不满足的时候，非常不满意的时候，不能做逃出喜悦的事情。就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八个人当中，让我们能做讨主你喜悦的事情，说主你讨你喜悦的话，让我们不要亏损你的名。主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也求主的圣灵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因为今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年，因为主给我们一个教会，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还没有但是正在这个交涉的过程中间。主啊，就求主让我们整个教会能够行动起来，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出一份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积极的参与，也让我们来尽我们的一点力量。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和华人恩泽教会的权柄，设立你们为本教会的执事，并宣布给会友知道，这个职分是按照规矩交给你们。现在你们接受执事的职分，当协助牧师团队互相来服侍主，所以你们当存清洁的良心办理教会的事务，使上帝的家日日进步，福音日日广传，上帝的圣名得着荣耀。 Amen。 这时候我就代表教会 接纳他们，行握手礼。那这个时候教会的诗班啊，请啊出列啊，他们要为这些执事有一个啊祝歌。起立来唱三一颂。 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光照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特别与今天就任的执事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散会。